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诸位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诗经与讲道。美国的名不道家穆迪是一位说话很直率并且又十分敢说话的人。在某一次穆迪的布道会当中，有一个人他要搅破坏，故意捣乱，他用尽了各样的方法，又叫又骂，想要打断穆迪的讲道。我想你我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我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而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这个捣乱的人走到穆迪面前，并且作揖，假惺惺的要和穆迪握手。穆迪默默地看着这个人，对他说，如果主耶稣基督他都能够与要卖他的犹大一道吃最后的晚餐，我想我也应该同你握手。我的朋友，我们看到穆迪这位讲道者，他伟大的风范就是当他下台之后，他活出他所说的。穆迪在生活中常常思想，如果是耶稣会这么做，如果是耶稣会这么说，他会如何回应。我亲爱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共勉，期盼的我不只是一个在讲台上很会讲道，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人，而且我们在台下也是一个生命活得像耶稣的人。穆迪对那位捣蛋的人说，要是主耶稣基督都能够和犹大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我想我也应该同你握手。
大布道家司布瞻曾说，每一次我上家踏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家踏的侍奉是挣扎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今天呢，当然要进行诗经与讲道的第十七课，也就是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路。题目是如何设计培灵性的讲章。如何设计培灵性的讲章？我们知道，在讲道的时候，有许多的讲道类型，比方说培灵性的讲道，还有布道性的讲道等等。我今天要特别针对如何设计关于培灵性的讲章。我们知道人的话是不能够造就我们的生命的，只有上帝的话可以来建造我们灵性的生命。所以耶稣才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那些话。因此在预备培灵性讲章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前提和共识，那就是唯有神的话语能够供应我们在灵性上面的需要。也因此培育灵性的讲章也是必须奠定在上帝的话语的基石之上。好，在进入第十七课之前，我们先花些时间来复习一下第十六课。在上一回第十六课里面，我提到了如何知道我要讲什么。有的时候困扰讲员最大的问题是，到底这个礼拜我要讲什么呢？每个礼拜我都要讲道， 周二服侍人讲道，说我不晓得我下个礼拜要讲什么。虽然我知道寻求讲台信心的第一步是祷告祷告祷告，但是用的时候就是祷告了，可是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因此上回我介绍了六个方法来帮助你知道你要讲什么。第一个方法是由谈话获得，谈话能够触动你的心弦，能够发动信息。比方说耶稣在去谈话接待罪人，与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因为这个谈话，法利赛人和文士就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吃饭，就批评他。而耶稣由此讲了一篇信息，所以有谈话可以知道我要讲什么。第二个是对于事实的观察和感触，比方说耶稣也是一个关心事实的人，耶稣能够明白在当时代希罗亚楼倒塌的一个社会事件，而那个社会事件压死了18个人。这个社会事件引发一些人的讨论，那就是希罗亚那一些人是不是因为犯罪所以受惩罚。耶稣借由这个事实的观察跟感触，在路加福音13:1-5，耶稣讲了一篇道。这就是针对事实的观察与感触，也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信息。第三个是借由阅读书籍和杂志获得。当时耶稣对于旧约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人，他知道索多玛的故事，他也明白，他也阅读旧约时代的一些古人的遗传。而针对这些遗传的典籍，耶稣加以诠释跟说明。所以传道人培养阅读书籍跟杂志的习惯，也能够让我们知道礼拜天要讲什么。第四个是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有时养成固定的习惯，到郊外走一走，亲近大自然，就是观察大自然，也能触动我们一些思绪。像耶稣观察天空，观察植物，观察动物，在马太福音15，路加福音17，还有马太福音10都有例证。耶稣观察日头降雨，还有芥菜种、桑树、狼群、果子、蛇等等，只有观察自然界的现象而获得信息。第五个就是按照教会的节期或者是年历，比方说教会有些固定的节期，复活节、圣诞节，这些节期就有特定的奖章可以设计。在社会上面的节期，比方说儿童节、军人节，还有过年，都可以利用社会的节期来预备应时应景的信息。此外，针对教会的施工，可能教会有建堂施工，有拆船施工，也可以按照教会的施工跟年度的计划来预备信息。最后就是我所鼓励的逐卷逐章逐节的系统讲道，你不用担心下个礼拜要讲什么，把讲道做一个年度的安排。比方说上半年我要查考约翰福音，下半年我要查考以赛亚书。你是否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就把每一个礼拜应该讲的经文做一个区隔，先分段号，然后每个礼拜就按照你应该阅读的那段经文来做讲道。好，以上就是上一回16所谈到的如何知道我要讲什么。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肯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欢迎回到释经与家道。好，现在就要进入释经与讲道第17，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路，如何设计配灵性的讲章。首先我要谈第一点，为什么要配灵呢？配灵的目的是什么？ 当我面对讲台的释放，我们需要知道弟兄姐妹的近况。过去有位长辈送给我一段经文，就是箴言书第二十七章。在箴言书第二十七章中间部分，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三节，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三节经文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当你我身为牧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带着像箴言书二十七章二十三节这样的态度来牧养。因此，当你了解弟兄姐妹在灵里哪一些方面有点需要加强、需要培养，那么就必须在一年当中安排一些培灵会，来针对你的羊群留心并注意发现他们的缺乏，来给予补上。所以培灵的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徒在缺乏那灵敏部分得到喂养、得到培养。那么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培灵跟造就栽培是不同的，培灵与造就栽培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关于观念上面的澄清。我们知道造就栽培方面一些信息比较需要系统性的教导，可是培灵性的讲道呢，有可能只有三五册，甚至只有一册。在这里我就将培灵跟造就栽培做一点点的区隔。第三个，培灵的主题有哪些呢？第一个是灵命的成长，第二个是信仰的复兴，第三个是参与释放，第四个是热心传道，第五个是实践生活。我想五个主题都是我们可以来思考是否在哪一个主题方面我们有所欠缺，那么就针对这个主题来做一个培灵性聚会的预备。第一个主题是灵命成长。如果弟兄姐妹仍旧停留在幼稚的地步，没那种追求活人的心，那么就要针对灵命成长部分给予鼓励，要鼓励他们不要停滞在幼稚的地步，要激励追求成长。第二个主题是关于信仰的复兴。信仰的复兴主要是让信徒不要冷淡退后，不冷不热，而是要信仰复兴，要火热爱主。第三个主题参与释放。参与释放就是鼓励信徒不要在教会里面静坐，反复是客人一样袖手旁观。第四个主题热心传道。有些人觉得害羞，闭口不言，不敢传福音，不为主做见证，那么就要安排关于热心传道这个主题方面的培灵会，让弟兄姐妹敢于在这个时代当神的出口。第五个主题是实践生活。如果弟兄姐妹听了很多道，可是单单听道却不信道，那么就要针对实践生活部分给予培灵了。下面第四个部分，我就要针对刚才讲的五个培灵主题做信息主题的示范了。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写下来。第一个培灵主题关于灵命成长的部分，你可以有一些经文的段落来做选择，比方说希伯来书第五章。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呢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因此这段经文也可以作为鼓励弟兄姐妹灵命成长的经文。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呢，我是用奶喂你们，没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然后第三节下面就说到为什么不能，还举了一些例子。根据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针对教会的需要来做一些应用，让弟兄姐妹不要停留在吃奶的阶段。还有一处经文是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往后翻，第四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经文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圣经的这得以怎么样呢？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看到，从第十一节开始，每一位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赐，而我们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在过程中，我们都要因着认知神的话语而长大成人，不应该停滞不前。好，以上是我针对培灵成长这个主题做一些经文的示范。再来第二个主题，信仰复兴。其实圣经是没有复兴这个词的，复兴的意义与其说复兴，不如说更新或者恢复。我们需要更新，需要恢复。当人犯罪之后堕落，就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恢复，需要更新。而恢复与更新就是复兴的真谛。其中我们可以使用的是，比方说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先知书的部分。以西结书圣经偏后面一点，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那一整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那就是神的灵临到了以西结身上，也让以西结看到一个特殊的景象，就是许多骸骨在平原里面，这些骸骨极其的枯干。但是神对以西结说，他要使气息进入他们里面，那他们就要活了。不料正当说完之后呢，果然这些骸骨上面开始长筋也长肉，有皮覆盖在其上，这些骸骨成为活人。之后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十节就说，他们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而这个气息神吹气进去，希伯来文希腊文也可以改作圣灵。生命的枯骨需要圣灵来吹拂，生命的枯骨需要圣灵来更新与恢复。因此以西结书三十七章是很好能面对信仰复兴的主题上可以采用的经文。此外，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往后翻一些，第四十七章也是很好的经文可以使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在这里提到活水的江河，提到活水的江河。而这段图画你也可以通过讲道把它描绘清楚，让这个图画可以深深地烙印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激励他们在信仰上面有所更新与恢复。好，接下来第三个主题是参与侍奉。参与侍奉上面可以使用很多主题，比方说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四章。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提到做门徒的条件。耶稣提到做门徒的条件，在二十五节那里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因此这段经文是很适合来对弟兄姐妹做一个提醒。神对基督徒的呼召，每个人都应该是主的门徒，而这段经文给你我很好的参与侍奉方面的培训。此外，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往后翻一些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其实一到四节也是很好的提醒，没有人是不配侍奉的，没有人可以说另外一个人是不够资格来侍奉的。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 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走，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想知道今晚不只是指奉献，它更多指在侍奉里面。你我或许只有两个小钱，觉得微不足道，但不是你，神所看重的是你愿意侍奉的心志，愿意摆上的心志。所以路加福音第21章跟刚才路加福音第14章都是面对差役释放这个培灵的主题可以使用的很适合的经文。好，接下来第4个主题是热心传道。热心传道，热心传道的相关主题经文很多，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1章，往后翻罗马书第1章13到16节，罗马书第1章13到16节，在那里保罗告白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些果子就是指福音的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值得提到保罗在面对传福音的受众，他的心情、他的心智，经文很适合在热心传道这个培灵主题上来分享。好，第5个主题是实践生活。我想生活层面有很多缺乏跟需要，你可以针对弟兄姐妹不同的需要来给予供应。比方说有人很忧虑生活，那马太福音第6章24到34节是你我很熟悉的不要为明天忧虑的一段经文。如果弟兄姐妹在受苦，那么保罗的经验也是可以成为弟兄姐妹一个培灵很好的题材。比方说往后翻罗马书第8章，罗马书第8章第18节，罗马书第8章第18节经文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下面保罗又说什么呢？因此这段经文很适合鼓励在缺乏、在困难里面的人，将他们的眼光定睛在来生的荣耀上面。还有腓立比书第4章是鼓励我们有一个知足的秘诀，雅各书第2章提醒我们听道也要行道。以上呢就是针对这5个主题我做了一些简单的示范，当然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指的经文适合哪一方面的配灵，自己可以做一些系统的整理，将来当有配灵或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及时呢从你整理的资料库里面来做信息的分享。
接近袜子莫敢说，一篇辗转的家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忱，不会嘎动自己的家渣，也不会嘎动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讲道，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诗经与讲道第17课，如何设计培灵性的讲章。我们谈完了培灵的目的，谈完了培灵跟造就栽培是不一样的，还有刚才培灵信心的主题示范之后呢，现在就要来讲讲培灵之后应该有回应。培灵会需要有所回应，那么回应可以分为公开回应跟私下回应。比方说在每一个培灵最后要呼召的时候有一个公开的回应，比方说用举手来表示有谁愿意从今天开始不再停留在幼稚的地步，要竭力追求主呢，请举手。这是一个举手的方式，或者是呼召他们站到台前，有谁愿意在信心上面要复兴，以后不再冷淡退后， 不能不让你站到台前来。这是个方式，或者用全体起立的方式。有谁愿意从今天开始不在教会里面袖手旁观开始参与侍奉的，请站起来。或者说用分组祷告的方式，有谁愿意从今天开始不要单单听到而是要行道呢？我们跟右手边两个人，两个人一组，来分享你在行道方面有哪一些是主提醒你要悔改呢？你们一起分享，然后彼此祷告，这是一种方式。所以公开的回应有举手，有站到台前，还有全体起立，以及分组祷告，这四种方式。那么私下的回应，比方说你可以在会前预备好一些卡片，让弟兄姐妹把他们的回应写在卡片上，然后投到奉献箱里面一起收回来。或者说你设计一些侍奉表，一些回应表，让弟兄姐妹可以实际上马上来行动以回应呼召。这样的培灵会的回应部分可以分成公开的回应还有私下的回应。如何拿捏呢？我想就交由你自由来决定，而且用的时候可以变化穿插，不一定使用某一种固定的模式。最后第六个培灵会的秘诀，培灵会其实没有什么秘诀，培灵会的秘诀就是要提前了解教会弟兄姐妹的期待并做一些准备。这是第一点，教会要面对弟兄姐妹的需要，要掌握了解他们的期待。期待培灵会可以改变，可以更新，可以喂养，那么就要不断的在之前有一个长期的祷告，在祷告里面要有一个带祷，为你邀请的人来带祷，甚至找一些机会邀请他们参加，比方说好久没有再回教会的人，那么可以早一点的时间探访他们，关心他们，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培灵会，求主借着培灵会向他们说话。第二个秘诀就是讲员的恩赐跟准备，讲员也必须针对培灵会摆上祷告，并且讲员要很清楚地知道教会的需要，求主给你恩赐，求主给你敏锐的心，求主让你可以用心来预备。讲员自己在神面前也要对付自己的罪，要认罪，要悔改。如果讲员自己没有先被神得着，如果讲员自己没有在一个培灵里面之前就已经受到培灵信息所感动的话，那么如何能够感动其他人呢？以上就是培灵会的秘诀，也是今天如何设计培灵信息讲章的最后一点。今天分享的课程就到这点结束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